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8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在北京持续对力挺台湾的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实施严厉贸易霸凌亦是经济胁迫的时候，欧盟在星期四终于是以实际的行动声援立陶宛，在世界贸易组织就中国的歧视性贸易行为提出诉讼，指责北京试图破坏欧盟27个成员国组成的单一市场。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在宣布欧盟这个诉讼案的时候表示，欧盟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而北京亦都应该停止基于政治理由对欧盟成员国通过这个阻止他们产品进口等贸易高压手段实施协力。自从立陶宛政府去年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以来，中国政府对立陶宛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外交以及经济的压力。北京不单止将两国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是代办级，而且对立陶宛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以及是报复，很多的立陶宛出口商已经是接不到中国新的订单，多个不同的产业亦都传出了中方停止更新或者是批准进口的许可，或者是对产品提出莫须有的抱怨，例如来自立陶宛的农作物有病虫害等等。东布罗夫斯基仲表示，虽然立陶宛是一个只有280万人口的小国，但是如果不对北京的行为作出反应，整个欧盟的4亿5000多万人口都会受到影响。中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萧谦星期三抵达悉尼里新，并且在悉尼国际机场发表了一份言辞相对友善的书面讲话，不单止表示要消除中澳之间的误解和疑虑，而且希望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轨。不过澳大利亚政府高层以及是议会仍然对萧谦呈现的微笑持审慎以及是怀疑的态度。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曾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外资来源，但是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担心，排除华为参与澳大利亚 5G 网络的建设以及是呼吁对新冠病毒进行独立国际溯源调查之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北京亦都在贸易上面对澳大利亚不宣而战，抵制和刁难澳大利亚产品输往中国。去年10月卸任的前一位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敬业任内，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外交几乎从礼尚往来的交流完全演变成为是唇枪舌战的战场。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馆曾经发布一份清单，洋洋洒洒地列举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14项的不满，而成敬业本人亦都经常亲自上阵，对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是口诛笔伐。现年57岁的萧谦曾经在北京的外交部担任亚洲司司长，之前亦都分别在匈牙利以及印尼担任大使。鉴于中澳关系目前的现状，出使澳大利亚亦都可能是萧谦外交生涯的一大挑战。全球最大的记者组织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四发表声明，抗议中国政府任意指控作家及言论自由倡导者郭飞鸿，并且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他。声明当中说，郭飞鸿的被捕说明中国政府在2月北京冬奥会之前对言论自由的持续打压。国际记者联会提醒中国当局，中国的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受中国宪法第35条的保护。国际记者联合会强烈抗议中国当局对郭飞鸿的任意指控，并且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郭飞鸿。根据广州市公安局的逮捕通知书，1月12号中国当局以所谓的煽颠罪正式逮捕郭飞鸿，目前他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去年12月55岁的郭飞鸿在第二次试图登上到美国的班机探望身患晚期癌症的妻子张青的时候，在广州白云机场被当局扣留，并且在被拘押37日之后被正式逮捕。2021年1月郭飞鸿曾经尝试是从上海出发前往美国，但是被当局阻止登机。郭飞鸿的妻子张青今年1月10号因病逝世，未能够最后一次同丈夫见面。中国当局正式逮捕意味着郭飞鸿到美国的希望彻底破碎。美国商务部星期四的报告表示，美国经济在去年第四季度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比增幅是高达 6.9%。这个增幅很多专家感到意外，道琼斯对分析师进行的调查发现，专家是预测 增幅是 5.5%。 2021年美国全年经济增长为 5.7%， 走出了1984年以来的近40年最大的增幅。去年四个季度的增速分别是 6.4%、 6.5% 以及 2.3% 以及 6.9%。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的报道说，去年第四季度的强劲增长主要是来自私人企业库存的增加、消费活动的强劲、个人消费的支出、出口以及是商业开支的增加。美国联储局已经发出信号，可能在今年三月开始加息，这个将会是2018年以来的第一次。联储局的理事是预期将会在同月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回笼流动性，以压制通胀的上涨。美国的通胀水平目前是处于将近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四同中亚国家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突出合作议题，表示合作对地区安全以及繁荣至关重要。印度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是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首次峰会的时候，适逢是激进伊斯兰组织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后，在当地进一步立足的关键时刻。莫迪表示，他想强调的就是中亚是印度对于一个密切联系的、稳定并且扩大的伦理关系的远景核心。峰会之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就阿富汗有关议题达成地区共识，包括组成真正代表性以及包容性的阿富汗政府。声明当中还表示，与会领导人将会继续就阿富汗局势密切磋商。向美国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宣布将会退休之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他将会维持竞选时候的诺言，提名一位黑人女性出任大法官这个的终身职位，这个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拜登表示他还未有作出选择，他说他将会在二月底之前宣布他的提名人选，而且他将会同国会领袖共事，让这位被提名的女士迅速获得参议院的确认。目前国会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分歧，参议院按照党派划线而势均力敌，副总统贺锦丽掌握着打破平衡的关键一票。提名大法官或者是一位美国总统所能采取的后果最为深远，有时亦都极具争议的行动之一。最高法院有九位的大法官，他们的权力很大，备受尊重，在行政当局、国会以及各州所采取的行动是否会符合宪法的问题上，大法官是会拥有最终的发言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疫情最新的发展。香港第五波的新冠疫情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社区爆发持续扩大，在今日星期五新增115宗的确诊个案，上星期五晚间开始有住宅大楼出现群组感染，有三栋住宅大楼居民被禁足五到七日接受强制病毒检测的葵涌村，累计确诊个案接近400宗。首栋被封楼七日的日葵楼星期五早上解封，住户出示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就可以离开大楼。有居民形容大楼被围封强检有如坐监，担心数以千计的居民同时间接受病毒检测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去年12月底爆发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社区爆发持续扩大。其中居住环境相当密集的公共屋邨葵涌邨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几何式爆发。港府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21号傍晚宣布封锁村内其中一栋出现群组爆发的日葵楼，并且首次要求大楼内大约2700名居民禁足五日，每日除了到大楼旁边的球场接受病毒检测，不得外出。后来日葵楼持续出现确诊个案，当局宣布延长禁足令两日，至到星期五，即是1月28号。日葵楼旁边的影葵楼同埋距离较远的下葵楼同样出现群组感染，分别被封楼七日同埋五日。整个葵涌村16栋住宅大楼，连同邻近2栋住宅大厦，大约37000名居民都要接受强制病毒检测。首栋被封楼七日的日葵楼星期五 即是1月28号朝头早解封，住户出示病毒阴性检测证明就可以离开大楼。港府向每户派发信件，感谢居民配合当局的围封检测行动，凭信件可以领取海味福袋一个。59岁的日葵楼居民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楼解封之后感觉比较开心，形容被围封的时候感觉好像坐监，亦都庆幸自己的工作没有受影响。
其实讲真一句，开心了的个人，因为我成老实话，其实我哋困了九日嘅，唔系七日嘅，唔止，因为之前仲有两日噶嘛。咁其实嗰阵时困咗喺度，其实都几辛苦嘅，即系自己个感觉好似即系同坐监冇乜分别啦，个感觉咯。咁同埋关乎翻去自己工作上边啦。咁我叫做好彩，咁我公司就安排咗我即系放假咁嗰啲，咁导致到我人工啊各样嘢都未必受到影响。咁呢样嘢托赖啦。
胡先生表示，大楼被围封的九日当中，每日都担心病毒检测是不是阴性，就算现在解封可以离开大楼，都担心之后持续检测是不是仍然没有问题，尤其区内四栋大楼都出现群聚感染，担心之后整个葵涌村又再被围封。胡先生表示，他认同当局封楼强检可以阻截病毒向外扩散，但是同时担心被围封的居民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他表示，日葵楼被围封最初一两日，居民同一时间到大楼旁边的球场做病毒检测，甚至有确诊者的屋企人排在他后面，令他大感不满。
第二日强检，那我后面那个呢，就真係佢嘅屋企人係確診咗，咁我唔知點解佢仲要喺我後邊嘅，即係呢樣嘢我係好不滿嘅，因為你屋企人確診咗，咁我覺得應該你要知道，咁佢就話：，我乜都唔知啊，我佢哋冇任何安排，咁要我舉手同佢哋講，即係我甚至乎嗌埋救命，點解咧？因為佢企咗喺我後邊，不停地喺度講電話。咁我亦都知道，而家依個疫情，依一隻菌係可以空氣傳播。咁我點樣樣唔擔心呢？因為我唔好彩中咗 touch wood 講句，我中咗嘅話，我個仔仔都有份。
二十几岁的日葵楼居民黄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楼被围封多日终于解封，心情仍然有点紧张，因为村内始终有较多确诊者，担心在村内出入会被感染，而当局首次在日葵楼实施封楼禁足七日的防疫措施，变相引起居民的恐慌。
都会有少少的，因为围封的行动楼其实是正常，因為好嚴重才需要咁樣圍封啦，所以其實呢一個圍封的行動咧，其實都是變相令到居民覺得，這個病菌而家係好嚴重嘅，即可能你離開條村咧，都會引發成個香港都會感染噶啦，咁樣即有一種好似好好誇張、好嚴重嘅感覺咯。
在一个私人大机构工作的黄小姐表示，公司有体谅她是日葵楼居民，要接受围封七日强制检测，除了给她七日有薪假期之外，亦都额外再给她七日有薪假期至到2月7号才翻工，但是她又担心公司背后另有隐忧。黄小姐坦言，葵涌村居民已经被标签为疫区，甚至有邻居星期五朝头早搭的士的时候，司机都会担心接载到带菌者。黄小姐表示，她在社交网站群组看到葵涌村居民确诊 Omicron 病毒的患者分享，主要病征都是喉咙痛、发烧之类。她有朋友在外国感染 Omicron 病毒，亦都是差不多的病征，只是需要服用感冒药和在屋企休息就可以康复，亦都没有太多后遗症。黄小姐表示，在外国与病毒共存已经相当普遍，希望港府考虑与病毒共存。她又认为老人染上感冒亦都可能引发严重后遗症， Omicron 病毒是不是要这么恐慌，值得商榷。 70多岁化名陈婆婆的日葵楼居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封楼强制检测最初一两日，当局没有做好分流措施，居民大排长龙等候病毒检测，试过排队轮候3个钟头，她形容心情又紧张又恐慌。陈婆婆又表示，港府不断呼吁老人接种疫苗，但是她一个独居老人屋企没有电脑又没有智能手机，根本不能够上网预约接种疫苗。她认为当局应该在葵涌村设立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方便长者接种疫苗。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1月27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宣布由于疫情仍然未受控，收紧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包括公众地方不能够多过4人聚集的限聚令，餐厅食肆禁晚市堂食，同埋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将会延长至到农历新年后的2月17号。被問及香港疫情防控的動態清零與清零的分別，同埋兩者同中國大陸通關的關係，林鄭月娥回應表示，動態清零是中國內地的疫情防控策略要求，在討論通關的過程中，都有同中國內地方面解釋過，並不是說要閉關，亦不是說一個個案都沒有，而是切斷傳播鏈，盡快撲熄疫情的能力。林鄭月娥又說，她不是動態清零的始作俑者，不能夠解釋動態這兩個字的意思。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不能够实施与病毒共存政策。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两年前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已经实施严格的封城。北京认为这种做法才能够有效遏止病毒传播，加上北京忧虑确诊个案大爆发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而且中国没有引入西方的疫苗，担心大量确诊会造成医疗系统崩溃。钟建华又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只是紧跟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加上有效疫苗接种率不够50%，短期内难以实行与病毒共存，对经济将会造成严重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27号是联合国指定的缅怀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日，纪念在大浩劫中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和其他几百万的受害者。大屠杀研究者说，直此时刻，冬季奥运会却将在一个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国家进行，很多人都不知道，不关心中国的迫害，这个本身就足以令人不安。專家表示，國際奧委會、北京冬季奧運會贊助商成為了對中共暴行的否認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事實是，屆時冬季奧運會在共產中國舉行，而種族滅絕實際上就是那裡發生。這是華盛頓的大衛·懷曼大屠殺研究所創始主任拉斐爾·梅多夫說的話。200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每年1月27日就是盟軍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日子，為緬懷大屠殺遇難者的國際紀念日。決議指出，設這個紀念日的目的就是防止今後出現滅絕種族行為。決議並毫不保留地譴責一切基於種族或者宗教信仰針對個人或者團體的不容忍煽動、騷擾或者暴力的行為，無論這些行為發生在何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1月25日星期二在紐約出席紀念儀式的時候表示，對這段歷史要永不忘記，永不重蹈覆轍。大屠殺研究者梅多夫說，今天中國的情況就是那裡正在發生種族滅絕，受害者是穆斯林維吾爾族人，這些應該是引起國際社會立即關注和干預的事，因為1月17日世界各國將紀念大屠殺，以防止未來種族滅絕。但是大家看到種族滅絕今天實際上就是在我們眼前，就在這個舉辦一年之中最重要國際聚會之一的國家裡面發生。梅多夫說，86年前希特勒納粹主辦奧運會和今日中共主辦奧運會的意圖相同。他說， 對於1936年嘅納粹嚟講，奧運會係掩蓋佢哋喺德國對猶太人犯下可怕人權侵犯行為嘅工具。同樣，今日中國北京政府將奧運會視為俾到國際社會接受佢嘅合法部分嘅一個機會，並且俾公眾視線離開中國政府對無辜少數民族進行大規模殘酷迫害嘅事實。在1月24日星期一，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舉行記者會，邀請維吾爾人揭露中共在新疆犯下的暴行，抗議奧運會在中國舉行。數百萬人未經審判就被拘留，至少有800,000維吾爾兒童被強行帶離家人，在政府孤兒院和寄宿學校撫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有可能再亦都見不到家人。維吾爾人權項目負責人穆斯塔法·阿克蘇說，他自己的家人正是遭受到監視、騷擾、威脅和拘留，他的同學、老師和鄰居都不見了，他甚至不知道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活呢抑或是死呢。令人憤怒的就是，當他們全家被關起來受折磨的時候，全世界就要慶祝體育和友誼。美國維吾爾協會理事阿爾菲達爾伊爾特比爾說，隨著冬季奧運會2月4日在北京開幕，這些正是發生的暴行可能被寬裕的體育性會所掩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什羅金在他的評論之中指出，國際奧委會、北京冬奧會的贊助商以及某些著名人士實際上正是幫助中共洗白他的種族滅絕行為，成為他暴行的反應者。對大規模暴行保持沉默是一回事，積極幫助壓迫者粉飾他們罪行又是另外一回事。羅金說，他們引用大屠殺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利維塞爾的兒子艾利莎維塞爾的話說，每個與北京奧運會有關的個人和組織都有責任避免成為北京為掩蓋他對維吾爾人野蠻行為的共謀。在星期四，維吾爾將會在聯合國大屠殺紀念活動的演講之中繼續發出這個呼籲。國際奧委會 IOC 始終與反對任何公開抗議他的侵犯人權行為的中國政府企在一起。國際奧委會不單止為中國政府要求運動員下載的被指有漏洞的監控程序的辯護，在這個之前還努力製作視頻以協助中國政府平息對失蹤網球明星彭帥的抗議。國際奧委會甚至拒絕和關注維護維吾爾人遭受到強迫勞動的人權團體會面。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對國際奧委會的行為感到憤怒。上個星期四，美國民主黨眾議員馬林諾夫斯基為首的8名美國眾議員發表聲明，呼籲國際奧委會譴責中國官員言論，要求國際奧委會解釋在中國當局採取行動、行使威脅時候如何保護外國運動員和記者。這個星期，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華爾茲和民主黨眾議員雅克斯顿提出一项取消国际奥委会联邦免税地位的法案。华尔兹说，2022年种族灭绝奥运会的企业合作伙伴应该为他们同国际奥委会以及宣传策略联系在一起而感到羞耻。罗金亦都说，到目前为止，这些公司似乎一点亦都不感到羞耻。谷歌和苹果将中国政府有缺陷的应用程式放在他们的应用程序商店里面，但并没有向用户披露风险。如果你没有羞耻感，道德羞辱只能够走这么远。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尼克对美国之音作如是的评论。《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对于包括 Visa、宝洁和可口可乐在内的13家顶级奥运赞助商来讲，赛前相对平静的营销尤其引人注目。不过，虽然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赞助商今年陷入了数十亿美元的困境，但他们不会撤销对北京奥运会的赞助，亦都不会从中国市场撤离。当涉及中国的时候，他们准备好闭嘴，并做任何他们需要做的事以保护他们在那里的市场准入，即使以淡化或者否认正是发生的种族灭绝作为代价。索博尼克是这样讲的，他说他认为最差的就是证明了中共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破解了密码，不单止对美国，还有很多西方国家，就是说如果摆出坚持价值观和赚钱的选择，这样他们总是会选择赚钱。索博尼克说，这些赞助商 是遠性種族滅絕的否認主義者，因為這些公司有巨大的平台可以發聲，他們有很多錢，他們非常富有，他們提供的服務和產品有很高的需求，當他們因為想賺錢而放棄講出維吾爾人遭遇的真相的機會的時候，這些同否認正是發生的事情具有相同的效果，因為你正在幫助和教唆中共在新疆的鎮壓，因為這些靠的是愚昧，靠的是隱藏那裡發生的事，靠的是不要外部壓力並且專注於打破平衡的政策。他說他們令到中共更加容易繼續他們在新疆所做的事。英特爾是唯一公開贊同華盛頓對北京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評估的北京冬奧會五家主要贊助商之一，但去年12月英特爾公開要求他的供應商避免從新疆採購之後沒多久被北京威脅有可能成為不必依賴的外國供應商。幾日之後英特爾道歉，他說他寫這封信是為了遵守美國的法律，並不代表他對新疆的立場。本月稍早科技億萬富翁同 NBA 金州勇士隊的老闆之一查馬斯·帕里亞畢提亞在他的博客發表沒有人會關心維吾爾人遭遇的言論，他否認任何關心維吾爾人的遭遇是一種美德，並稱公眾呼籲支持維吾爾人令人遺憾。雖然勇士隊同帕里亞畢提亞的評論保持距離，帕里亞畢提亞本人後來都表示道歉，但他同球隊在隨後的聲明之中都沒有提及維吾爾人。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研究員索博尼克表示，無論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他們幫助中國政府掩蓋他的鎮壓行動，主要是因為這些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不過位於華盛頓的大衛懷曼大屠殺研究所創始主任梅多夫說，帕里亞畢提亞的話無意中觸及了一個現實，確實有太多人並不在乎，他稱這個是這一代人所面對的悲劇。有人從未講過維吾爾人，有人不知道中國的迫害，不知道維吾爾人或者西藏人或者香港居民受迫害，今日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些事，不關心這些事，這些本身就足以令人不安，梅多夫是這樣說的。北京一直努力向任何外國人施壓，要求他們在談論奧運會的時候不准談人權問題，北京甚至直接威脅奧運會運動員如果有違反中國法律法規的兒童將會受到懲罰。但梅多夫表示，每個人都應該關心其他人被迫害，關心是很重要，因為關心是採取行動的第一步，但僅僅關心當然是不夠的，因為這些是一個行動的機會。梅多夫仍然呼籲運動員遠離或者拒絕參加北京冬奧會，北京冬奧會的贊助商撤回贊助，以表達他們反對中國的迫害。他說那些認識到道德問題確實很重要，而且應該很重要的人，而且仍然應該採取行動。以上是美国之音方碧纽约的报道。
正当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紧盯着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部署，防范俄罗斯入侵之际，美国国会议员和观察人士都说，北京亦都在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因为华盛顿的反应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武统台湾的估算。不過，一些長期關注台海形勢的學者專家亦都提醒，烏克蘭與台灣的情況並不相同，他們對美國的重要性不一樣，美國的反應亦都將會有所不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華盛頓表示俄羅斯隨時可能入侵烏克蘭之後，包括美國國會議員、前官員以及學者專家在內，好多人都將烏克蘭日益危急的情勢與台灣面對的中國步步緊迫的壓力是作出聯繫，呼籲拜登政府注意北京可能利用烏克蘭危機對台灣採取行動的風險。阿肯色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星期二在福克斯新聞網的專訪當中表示，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緊張應該是給予美國帶來一個教訓，這個就是美國必須要提供台灣以及是烏克蘭一樣或者是更多的支援，以避免台灣發生類似的危機。他說，對美國而言，中國是一個比俄羅斯更大的威脅，台灣比烏克蘭對美國更加重要，我們今日就應該提供台灣就好像我們急著運到烏克蘭一樣多或者是更多的武器，我們應該提供 台灣比我們提供比烏克蘭一樣更多以及的外交、財務以及是政治的支持，完全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夠避免台灣發生好像我們見到在烏克蘭邊境發生的這種危機。德州聯邦參議員科寧上個星期1月19日亦都在國會關於烏克蘭情勢的記者會上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他說習近平主席正在注視烏克蘭發生的事情，並且估算美國可能對中國侵犯台灣作出哪一種的反應，因此美國的目標必須是阻止普京，而不是在他已經發動戰爭之後在這裡懲罰他。前特朗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1月21日在福克斯新聞網的電視專訪當中表示，北京正在密切注意拜登如何處理烏克蘭危機，如果他認為值得冒險就可能對台灣採取行動。奧布萊恩說，美國在歐洲的主要國家安全利益是確保北約的防衛，避免俄羅斯對北約以及美國的盟友的施壓，這個是美國最重要的優先目標。其次，中國正在非常小心地注意這個情況，習近平在度觀望普京的每一個動作，而且正在考慮是否在奧運之後侵犯台灣的決定。奧布萊恩表示，美國在台灣有重要的國家安全以及外交利益，如果台灣被中國共產黨控制，中國人民解放軍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就到達美國的西邊入口。他說台灣是太平洋的塞子，如果台灣淪陷，解放軍海軍就可以在太平洋是暢通無阻，威脅到美國領土、夏威夷、加州以至於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島等等。中國侵略台灣亦都將會同時阻斷美國的地區盟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菲律賓。關注台海局勢的學者說，雖然烏克蘭以及台灣都面對著強國的規制，但是兩者的情況極為不同。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研究員善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他不認為台灣的例子和烏克蘭相似或者有任何的關聯，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情況。普京威脅要入侵烏克蘭，沒錯，習近平經常對台灣虛張聲勢，不過將他們兩者聯繫在一起是無視於他們的獨特性。善學亦都不認為會有某種同時入侵烏克蘭以及台灣的宏偉計劃來對抗西方國家。他說華盛頓對烏克蘭以及台灣的歷史以及是承諾非常之不同，明顯的是習近平會注意華盛頓對普京對烏克蘭做些什麼的反應，或者是他可能見到那個對台灣有什麼的關係。不過圍繞著這兩者的政策的討論是如此的不同，所有涉及的各方都不應該太過看重兩者之間的關聯。他說如果俄羅斯真的侵略烏克蘭，而美國是未有採取任何支持烏克蘭的舉措，這樣中國政府的宣傳機器當然會採取所有他們能夠做的，利用這個情況對台灣施壓，試圖證明華盛頓不會防衛台灣免於中國的侵犯，而且抵抗亦都是徒勞。至於外界是否能夠從美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來預測美國對台海衝突可能採取的行動，善學表示圍繞台灣和圍繞烏克蘭的安全對話是非常之不同。他說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根植於台灣關係法，雖然華盛頓對於是否出兵防衛台灣有一個戰略模糊的政策，但是那個的模糊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美國幾乎一定會捲入，日本亦都是一樣。善學說台灣的戰略重要性遠遠大於烏克蘭，台灣基本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約束在第一島鏈內邊，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住台灣將會對美國的地區同盟以及整個印太地區的至高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善學表示不幸的是對烏克蘭而言，美國並未有烏克蘭關係法，他亦都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所以華盛頓安全承諾亦都比不上華盛頓和台灣之間的那些承諾那麼堅固以及是有可預測性。雖然拜登已經表態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亦都已經提供烏克蘭一些武器援助，但是拜登政府是否會好像他可能協防台灣一樣派遣美軍協助防衛烏克蘭？ 善學表示，事實上俄羅斯已經侵略烏克蘭，但是美國派兵協防烏克蘭的情況並未有發生，美國亦都未有派兵將俄羅斯趕出克里米亞，而俄羅斯如今還是在烏克蘭東邊部署大軍。他說這個是非常之複雜的局面，不過美國對台政策已經經歷了數十年的改良，他已經在華盛頓有一段很長的辯論歷史，美國的烏克蘭政策並未有這種歷史。台灣方面亦都有是注意烏克蘭情勢對台灣可能的影響。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丁樹帆星期四在華盛頓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一場視頻討論當中表示，台灣內部不分南綠都在注意拜登對烏克蘭的危機的反應，一些人擔憂如果拜登無法威脅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犯，或者有可能壯大習近平犯台的膽量。人在台北的英國諾丁漢大學台灣研究項目資深研究員寇日將表示，從台灣的角度來講，烏克蘭危機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個美國是否作出反應，以及是如何，而就是北京從這個的反應作出哪一種的結論。他說如果美國的反應不夠強硬或者是比較寬容，這一處自然會擔心中國可能得到錯誤的結論，並且想像他可以輕易對台灣使用武力而不必承擔後果。反之，另一個可能的情況就是美國變得在軍事以及政治上深度捲入烏克蘭衝突，達到一個成為可能分散注意力的程度，就可能給予中國製造機會。他不願意將台灣以及是烏克蘭的情勢相提並論。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台灣和烏克蘭具有非常之不同的分量，這個亦都是為何拜登政府多次從最高層發表過強調台灣重要的聲明。這個不單止是美台關係的因素，它還涉及到日本、菲律賓等其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以及是美國在這個地區整體利益以及是影響力。因此，美國對俄羅斯侵犯烏克蘭以及是對中國侵犯台灣的估算是完全不同。而此外，林碧瑩表示，俄羅斯過去已經是對烏克蘭有個重大的行動，亦都承受著美國的經濟制裁，但是過去十年來，美國以及他的盟友威脅中國對台動武，要比阻止俄羅斯侵犯烏克蘭的結果成功得多。因此，他最反對的就是在華盛頓，當大家談論台灣以及烏克蘭的相似點的時候，他們的假設是以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估算以及是中國對台灣的估算類似，他是不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之類似的估算。他說俄羅斯和中國兩國估算不同的原因之一是今日的中國在經濟上有個更多利害的關係，亦都有不同於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中國的損失亦都將會比俄羅斯更大。林碧瑩表示，對中國來講，對台灣採取重大的武進行動將會對中國造成比俄羅斯2014年對烏克蘭的武進後遭到是大家的制裁更大的損失，這個是他個人的看法。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日經新聞1月20日刊登的專訪當中表示，對於美國是否可能在中國進犯台灣的時候協防台灣的問題表示，台灣和美國安全伙伴關係的基礎是台灣關係法，這個的法律是一個非常之獨特的美國立法，沒有其他國家有這樣的國內法是支持台灣和美國之間的合作和伙伴關係，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強勁的基礎，我們是持續住在這個基礎上建立關係，確保最差的情況不會發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12月7日在拜登總統和普京進行視頻峰會之後的記者會上曾經被問到一個噩夢情況的問題，這個就是如果普京入侵烏克蘭，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使用武力統一台灣，美國是否有準備應對這個的局面。沙利文當時的答覆說，美國將會從威脅以及是外交兩方面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確保你所提到的有關台灣的狀況永遠不會發生，並且試圖阻止對烏克蘭的侵略，這個亦是拜登傳遞給普京的訊息。他說過去8個月 美國在印太地區是做出了所有的努力，全部都是針對避免中國作出任何侵略行動的選項。中國政府是表示樂見美國和俄羅斯溝通對話改善關係，但是對沙利文上述關於台灣的講話表示不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12月8日的記者會上表示，沙利文的表態再次證明美國的印太戰略不針對第三方的講法，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國和西方都警告，普京如果入侵烏克蘭，將會對俄羅斯實施前所未有的嚴厲制裁，這個將會怎樣影響到俄羅斯的經濟，又能夠在幾大程度上令到莫斯科更加依賴北京，已經被制裁了成八年的俄羅斯如何應對制裁，它和中國的一些合作案例或能夠提供參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
沿烏克蘭邊境地區，俄羅斯已開始或者是正在準備一系列大規模軍演。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1月26日在下議院國家杜馬警告說，俄羅斯不會是沒完沒了地跟西方談下去，如果從西方那裡得不到有關保證俄羅斯安全的建設性回答，莫斯科將會採取反制行動。不久之前，美俄外長日內亞會晤以及是俄羅斯與美國北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系列談判結束之後，普京當局正在等待美國的書面回覆。與此同時，西方不斷警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會面臨著嚴重的後果，目前正在討論可能對普京當局的各種制裁，包括制裁普京本人以及他最親近的人，還有俄羅斯總理、天然氣工業公司總裁米勒，不被俄羅斯使用在比利時的銀行支付系統等等。華盛頓郵報幾日之前說，美國考慮可能好像制裁中國華為公司那樣制裁俄羅斯。報道表示，俄羅斯軍方依賴名叫是厄爾布魯士山的芯片，這種的芯片雖然由俄羅斯自己開發，但是由台積電生產，如果美國禁止台積電向俄羅斯提供芯片，這樣將會對俄羅斯軍隊造成沉重打擊。報道表示，制裁影響將會波及到俄羅斯從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到民用航空等行業，甚至會影響到俄羅斯公民使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以及是遊戲機等等，因此將會對俄羅斯的戰略行業造成嚴重損害。美國開始制裁華為之後，任何公司如果將含有美國技術的半導體產品賣給華為，必須首先獲得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華為的芯片供貨隨之受到嚴重的影響，華為收入大幅下降，公司生存面臨著威脅。華為同時跌出了全球主要智能手機製造商的名單，這家的中國電信巨頭不得不涉足其他的業務來增加收入。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以及入侵烏克蘭東部之後，美國和歐盟針對俄羅斯推出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當年俄羅斯股市大幅下跌，貨幣盧布急劇貶值，制裁亦都導致了普京加緊推動俄羅斯轉向東方以外同中國接近的政策來抵消制裁的衝擊。一些熟悉內情的俄羅斯中國問題學者說，當時的制裁曾經一度導致俄羅斯一些企業以及機構資金緊張以及是還貸困難，中國在那個時候提供了一些的貸款幫俄羅斯解難，但是中國的貸款並不便宜，後來俄羅斯有關企業通過其他的渠道獲得融資來源，不再特別需要中國的資金。制裁亦都衝擊了雙方的金融以及經貿合作，有俄羅斯工商以及金融界領導人曾經公開在媒體上抱怨，中國不願對戰略夥伴俄羅斯相助，中國企業害怕因為美國制裁俄羅斯而引火燒身，比如有俄羅斯企業以及個人在中國的銀行開戶以及從事金融業務的時候遭到嚴格審查，甚至是被拒絕。但是俄羅斯尋求中國幫助抵消制裁的每個案例似乎不一樣，這些個案例的成功以及失敗涉及到各種的因素。一些中國問題學者尤其推崇中國參與俄羅斯北極液化天然氣項目開發，他們認為正是中國提供資金以及技術讓俄羅斯克服制裁， 最后用复杂的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顺利投产。中国不单止开始获得北极液化天然气，更加不断加大采购的规模，成为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的最大买家。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过去主要是依靠澳大利亚、卡塔尔等国家，运输线路要经过中国认为是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马六甲海峡。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能够帮助中国实现进口多元化及减少地缘政治的风险，因此这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这个是使到双方都成为赢家，值得推广以及借鉴共同对抗制裁的成功案例。亚马尔液化气是俄罗斯第一家自己开发液化天然气项目，而在之前仅是有西方资本在萨哈林地区投资开发液化天然气。亚马尔液化项目是由俄罗斯财阀米克里森领导的洛亚泰克集团负责，这家的集团主要大股东就是普京的重要亲信贵姆琴科。作为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贵姆琴科在2014年上了第一批的西方制裁黑名单，但是贵姆琴科随后在当年开始担任俄中商务理事会的俄方主席。中国国有资本在2013年开始入股北极亚马尔液化气项目，2014年的西方制裁让这个项目在关键建设期间遭遇到资金紧缺困境。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研究报告说，贵姆琴科多次前往中国谈判，获得到中国优惠低息贷款援助，国有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发展银行分别提供了资金，借助着中国贷款以及资金，很多中国企业亦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几条生产线的建设，包括提供技术和设备。报告说，为了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特别留下其中的一条生产线让俄罗斯公司负责建设亦是提供设备。而此外，在70公里之外，当俄罗斯开始北极液化天然气的二号项目的时候，在中国继续入股的同时，俄罗斯有意让日本是入股平衡中国的影响。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几年后将会开始投产，但是亦有不同的声音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所谓的俄中联手抵制西方制裁以及双赢的亚马尔液化气案仅仅是一个个案，很难被复制亦是推广，因为其中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普京亲信贵姆琴科的游说能力，很少有人能够好像贵姆琴科那样因为拥有和普京的特殊关系能够受到中国的特别关照。另一方面，中国其实花费了并不太多的成本而成功拉拢普京周围的重要利益集团。俄罗斯的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表示，八年前开始的制裁令到俄罗斯经济丧失了大约1%的增长，但是俄罗斯已经逐渐适应制裁，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贸易除了2020年因为疫情影响之外，最近几年一直增长，去年更加达到了破纪录水平。媒体引述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说，去年两国贸易增长将近 36%， 接近1470亿美元。俄罗斯的经济分析师索里列科夫说，经验表明在制裁后的短期为了用国产货取代遭到禁止的进口商品，这个会暂时刺激经济增长，但是长期来看，地缘政治动荡以及不稳定对经济发展十分之有害，应该消除这个不利影响。
Такие две большие страны, которые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руг рядом с другом,
索里列科夫表示，两个相邻以及彼此相接壤的大国本来就应该相互更加积极地从事贸易活动，因为这个是对双方都非常之有利。受到美联储可能加息、国际股市尤其是乌克兰局势影响，俄罗斯股市及卢布汇率已经连续多日大幅下跌。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制裁普京会导致俄罗斯断绝和美国的关系。独立报说，正在是讨论的是有关制裁等于向俄罗斯发动经济战争。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除了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更多互动之外，俄罗斯还可以 在其他的领域和中国接近回应制裁，包括向中国出售更加先进武器给予美国制造麻烦。他们认为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无法回应制裁，但是俄罗斯可能在能源以及地缘政治这些强项领域回应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在美国两个州对之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和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接种疫苗仍然是防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安全的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项研究查看了去年夏日和秋天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感染病例，研究发现那些既接种了疫苗而又患过新冠病毒而挺过来的人拥有最强的保护力，不过没有接种疫苗但是之前有关感染了病毒的人紧随其次。截至去年秋天，未接种疫苗而之前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群组的病例比例要低于接种了疫苗但是之前未曾感染过的人群组。去年秋天，传染力较强的德尔塔变种已经成为主导，而加强针并未普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1月19日星期三公布了这项研究。疾控中心提到了这项研究的几个局限性，一些外部专家亦都呼吁大众要谨慎对待研究结果，并且担心会发生不当的解读。宾夕凡尼亚大学的免疫学专家约翰威利说，根本的信息就是用症状感染确实令到你产生一些免疫，但是从接种疫苗而不是感染获取你的免疫仍然要安全得多。长时间以来，专家一直敦促即使患过新冠病毒亦都要接种疫苗，因为这两种保护力最终都会减弱。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免疫学专家阿里艾勒贝迪仲指出，全凭过去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特别是很长时间之前的病例来到防范重新感染，有太多的未知因素。阿勒贝迪又说，有太多你无法控制的变数，你不能够简单地用它来到说哦，我感染了因此我受保护了。这项研究确实和其他一组不多的研究相吻合，这些研究亦都发现未接种疫苗而之前感染过病毒的人和接种了疫苗但是之前并未感染过的人相比，确诊病毒的风险比较低。艾奥瓦大学的流行病学专家克里斯丁彼得森说，新研究发现的现象确实是合乎情理的。他说针对新冠病毒早期毒株研制的疫苗面对突变更多的新毒株，效力有可能越来越少。不过专家又说，这些其中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结果，包括疫苗在很多人体内的效力随着时间而消退，还有大众在有几大程度上面坚持佩戴口罩以及其他行为的方式。威利说，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坚决不接种疫苗者不是几有可能接受检测，而研究只是包含了实验室证实的病例。他说或者他们在未接种疫苗的群体之中并没有录下足够多的感染事件。疾控中心官员还提到了其他的局限，研究是在奥密克戎变种成为主导性的毒株之前进行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多美国人还未有接种加强针，加强针被显示通过提高抗击病毒的抗体水平而加大加强了保护力。这项分析还未有包括过去感染病例的严重程度，亦都没有涉及新冠病毒造成的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研究作者得出的结论就说，就防止感染来说，接种疫苗仍然是最安全的策略，所有有资格接种的人都应该保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最新状况。研究人员查看了加州和纽约州的感染的病例，两州占美国人口大约 18%， 他们还查看了加州的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病例。 總體嚟講，加州或者紐約州大約70%嘅成年人口接種咗疫苗，仲有大約5%接種咗疫苗，而且之前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略係低於20%嘅人並冇接種疫苗，大約5%嘅人冇接種疫苗，但係之前有過感染。研究人員審視咗去年五月底到11月中嘅新冠病毒嘅病例，並且計算每組人群之中出現新感染嘅頻率，隨住時間嘅推移，只接種疫苗所提供嘅保護力越嚟越差。截至10月初，同未接種疫苗但係之前未曾感染嘅人相比，病例比例係喺嗰啲接種咗疫苗但係之前未曾感染嘅人當中，加州低6倍，紐約州低4.5倍。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通过视频出席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以及防务大臣岸信夫举行了会晤。与会者强烈重申他们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承认美日联盟作为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基石的关键作用。国务卿布林肯强调说，美日联盟比以往更加强大，他需要面对他们今日面临的挑战。
China and Russia continue to violate international norms on land, at sea, in space, in cyberspace. Beijing's provocative actions keep raising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in the East South China Seas. Moscow's military buildup on Ukraine's borders and its increasingly harsh rhetoric not only threaten Ukrain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but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Europe, and Beijing and Moscow are deepening their military cooperation. Meanwhile, the DPRK's unlawful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pose an ongoing threat with the most recent launch.
中國、俄羅斯繼續在陸上、海上、太空和網絡空間違背國際準則，北京的挑釁行動繼續提高台灣海峽、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的緊張，莫斯科在烏克蘭邊境的軍事集結以及它的日益激烈的延遲，不單止威脅到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亦都威脅到歐洲各地的和平穩定。北京和莫斯科正是深化他們的軍事合作，而同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非法核武和導彈計劃正是構成威脅，他們在最近的發射之中再次看到了這種的威脅。國務卿布林肯說，為了應對這些不斷發展的威脅，他們的聯盟必須不單止加強他們擁有的工具，還要發展新的工具。日本重新決心加強他的防務能力，加強國家防衛，對地區和平穩定做出貢獻。美國表示堅定不移地根據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利用所有能力維護日本的防務，包括核能力在內。美國繼續致力於反對任何尋求改變現狀或破壞日本對尖閣諸島的管理的單方面的行動。議會者亦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香港的人權問題表示嚴重和持續的關切，他們致力於和所有共同承諾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自由公平經濟秩序的人進行合作。國務卿布林肯又說，他們正是和他們的盟友以及夥伴培育更大的協調，和印度、澳大利亞一起重振四方安全對話，加深美國、日本、韓國之間的三邊關係。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2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2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